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你看着我啊，天人主恩啊 ，Macarius Pauliana Ebenezer Rosh Hashanah Shaen 啊，星星啊，还有一些的啊 ，Gabriel， 还有伟杰，伟杰在哪里？好、啊，伟杰要听话啊！你们记得，你们小的时候，你们要先学一个功课，就是要听话。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have to learn when you are a child is to be obedient.因为父母亲为什么要你们听话呢 ？Why your parents want you to obey？ 因为父母亲走过的路比你们长，比你们远，比你们懂得多。Because your parents know a lot more than you are。所以当你的父母叫你说不要动这杯的时候，你不听话，你去动。When your parents ask you not to touch that cup and you purposely touch it。往往你都要承担很重的后果 ，You have to bear a lot of consequences， 因为那个杯很可能很烫，是你不知道的 ，Maybe perhaps the cup is very hot and you do not know。所以自小的时候，你们要学习什么是智慧 ，You have to learn what is wisdom，OK，、okay? 就是要学听、想，然后才做、才说。First learn to listen。Then think before you speak and before you act. 所以伟杰啊，每一个的孩子 ，Gabriel， 天人主恩，你们每一个 Cheyenne 啊，都要学习听话啊，先学习什么是智慧，因为你会发现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有很多的成人大人哦，他们不听人的劝告，结果他们走了他们很多不应该走的路。So first learn to listen and think. 好，将我们放回到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在马太取自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在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来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救赎我们。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的罪债都被还清了，以至于我们能站在你的面前来歌颂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福。天父上帝，借着今天的正道，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扎心，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什么。求主圣灵拆毁一切不属天父上帝你喜悦的事情啊！求你更新我们的心，归正我们的心，建立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安慰啊！这一切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在我还没有讲述今天的正道的题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回顾我们上一次用了大概六到八次的时间，我们讲主祷文。主祷文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至十三节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脱离那恶者，新一本是用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我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正道之前，我先要解释这个的挂弧，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译本，英文的译本 English translation， 他们都没有这一节的经文啊，因为我们的圣经如今在我们的手中有大概一万多份的抄本 10,000 over copies 啊，因为以前没有复印机，所以当他们写了那些书信之后，他们需要抄写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万多份，而早期的抄本里面没有这一节的经文啊，但这一节的经文就在和合本里面哦。 所以你会注意到在和合本里面有这节的经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有些的基督徒会问，这样既然在早期的抄本里面没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在主导文的时候也加入这一节呢？可以的，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在神学上并没有任何的错误，反而总结了整个的主导文的上半部。所以你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所以你看到主导文的头三个祷告，我们向天父的祷告是求他的荣耀，求他的国度，求他的旨意。所以你就看到他整一节最后一节的经文总结了整个的主导文的上半部，所以我们是很适合的用它来做主导文的结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发现在整个的祷告之后会有一个的字阿们，你们懂什么叫阿们吗？什么是阿们？什么意思？你们懂什么叫阿们吗？你们每天都阿们哦。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每次阿们哈利路亚之后不懂什么叫阿们，什么叫哈利路亚，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阿们？什么是阿们？什么意思？啊？是的啊，对，很好，他答对了。是的，阿门的意思就是 truly, verily, 阿门的意思就是是的，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说阿门的时候，你们不要随意说阿门哦。有时候有一些的人祷告的时候，我是不说阿门的，因为我不赞同他们的祷告，所以我是不说阿门的，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5-16说，那么我应当怎样行的呢？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不然如果你们用灵赞美，那在场那些不明白的人，因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有讲方言的恩赐，讲方言就是听不懂的语言，一些人听不懂的语言。结果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如果那些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样人怎么说阿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随意的说阿们，因为阿们必须是你真心诚意，你真心相信的，然后你说阿们。这段的经文你们回去自己看上下文哦。在哥林多前书14:15-16，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来到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延续主导文下来，马太福音6:14-15，你愿意天父听你的祷告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惊讶，我们先念这段经文，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很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主耶稣教导了主导文之后 Why after the Lord's Prayer immediately he teach us to forgive? 为什么直接教导了主导文之后他马上要教导我们要饶恕人？然后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经文的话，它其实重复了主导文的其中的一个的教导，重复了哪一节呢？12主导文，主导文有六个祈求，六个祷告，第一个是求荣耀，第二个是求天父的国降临，第三个是求他的旨意，然后另外三个祷告是为我们自己求的，第一就是求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求上帝供应我们工作让我们有饭吃然后第二呢求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在这里的时候我特别要提了，因为有一个新加坡一个很重要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不需要再求饶恕，这个是不正确的教导。你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要求天父饶恕我们虽然我们已经蒙拯救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的，基督徒还是会犯罪，基督徒还是会做错事情，基督徒还是会讲错话，因为基督徒也是罪人，所以我们也需要求天父赦免。所以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赦免我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主导文当中里的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所以你看到刚才接下来的时候主导完马上结束之后， 耶稣就马上教导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你要问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为什么重复要饶恕人的教导？ Why Christ our Lord repeat the teaching that we have to forgive? 为什么？为什么 要这样？因为基督明白我们是很软弱的，因为基督徒也是罪人，罪人要饶恕另外一个罪人是很困难的，罪人要饶恕一人比较容易，但是一个罪人饶恕另外一个罪人的时候是很困难的。那个罪人是谁呢？就是你跟我，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要饶恕人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还没有面对这个的课题的话，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面临真正的考验，让人真正的得罪你。所以耶稣基督明白我们的软弱，明白我们罪人的软弱，所以他在主导完之后再一次的强调我们需要饶恕人。耶稣基督也明白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要学习饶恕，这个是必须的功课。所以如果你在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因为这是这个的这节的经文是在主导文之后啊，你用主导文你向天父祷告， You use the Lord's Prayer and you pray to God. Do you want God to listen to your prayer? Do you want your Father to listen to your prayer? 你要天父听你的祷告吗？要吗？你要，你就要谨慎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人。这一节的经文你一定要从与上文连在一起看啊，你这段经文你不以上下文来看的话，结果会脱离它原有的意思。所以这段的经文放在主导文之后，你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如果你要天父上帝听你的祷告的话，你首先要饶恕人。你们都要吗？有时候不要天父听你的祷告，你用主导文的时候，有时候不要天父听你的祷告。但是如果你要天父听你的祷告的话，那些得罪你的人，你要饶恕他。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罪人，基督徒也会害人的有些人就点头，因为你们受过伤害。在教会中，在家庭里，基督徒的家庭里，在朋友之间我告诉你们，事实是伤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罪。什么是罪？你该做的你不做，你不该做的你偏偏去做。什么是罪？就是你不承认天父上帝，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来做主，不是一个的上帝来管我，这个就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发现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朋友当中彼此伤害的时候是难免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家庭里，如果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彼此得罪的时候，如果没有饶恕的时候，你的婚姻就要破裂。 If husband and wife do not forgive one another, the marriage will break. 你们如果结过婚，你们就知道夫妻之间彼此得罪是很多的时候都有的。如果孩子之间他们彼此吵架而没有饶恕的话，结果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以后就不会来往了。你们看看你们周围或者你们自己的家里有没有弟兄姐妹是不来往的？我遇过很多的家庭，他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来往的。怎么弟兄姐妹一个相处在一个同一个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会结果会造成这些的事情？因为他们不饶恕，结果他们不来往。在教会中如果没有饶恕的时候，结果会产生什么？教会会分裂，会分党结派会分裂，会吵架，然后分裂了之后，有一些的人会换教会，这是不饶恕所带来的很大很大的后果。朋友之间如果不饶恕的话，结果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都一夜之间变成陌生了，或者更糟糕的可能变成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好吗？ Do you desire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ther your heavenly Father in heaven, in heaven, your God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n heaven. 你要天父上帝与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吗？你要学习什么？饶恕
人，
因为天父饶恕了我们。Because our Father has forgiven us. 所以如果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你看啊，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什么过犯。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一样东西，就是这节的经文哦，你们不要，因为有时候基督徒他们被伤害之后，可能不能马上饶恕人，有时候是要挣扎的，因为有些人伤害他很深。但是你看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在解释的时候，你不要解释说哦，糟糕了，天父不饶恕我，就是我跟他没有关系了，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第十五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你们的什么父，不是你们的上帝，你们的父 your father。 当你不能饶恕人的时候，不是说哇上帝已经不要你了，不是，而是什么？ He's still your father， 他还是你的父，但是他是不高兴，他是生气，你惹你的天父生气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话，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我举个例子，我的家中的两个孩子经常打架，他们是罪人啊，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的时候还吵架，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改的话，以后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会吵得更厉害，结果你们会不来往的啊。所以当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叫他们和解的时候，他们不和解不道歉的时候，哇，跟你讲，你就会看到我很生气的。同样的，但是他们是我的儿女吗？是，他们是我的儿女。还有说他们不听话啊，就不要道歉。后来我介入了之后，我催逼他们之后，他们才和解啊，然后我再饶恕他们。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人侵犯我们，有时候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要我们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学习饶恕人啊，不然我们真的是惹我们的天父生气哦。所以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你每一天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东西哦，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们还是求天父饶恕我们的，就是你要天父的饶恕，但你不要饶恕人。你要人家做一些事情在你的身上，你不去做在人的身上。 You want something from others, but you are not willing to give the same thing to others, and that same thing is forgivenes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这一段的教导是很困难的话，如果你有很大的挣扎的话，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得罪天父上帝是多么的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是个罪人，你们也是罪人啊！我先讲我是罪人，因为我真的是的确是罪人。打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敬虔度日，你要 if you want to live a godly life， 你要敬虔度日的话，你会发现哦，你每天在言语上都不讨上帝的喜悦的，你在言语上你不造就人。啊，你讲的话不造就人，有时候在言语上你伤害人，有时候在言语上你撒谎，有时候你在言语上你说了一些你不该说的话，讽刺人，讥笑人，啊，这些都是不应该的言语。而且我们在动机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得罪神，真的，每一天我们在得罪我们的天父。有谁可以告诉我说，我每一天做事情的时候，我的动机都是为了要荣耀我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说 I want to seek God's will， 我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What does it mean to him？ 对他来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啊，上帝有什么事情要引导我，以至于我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What God's will meant for him is how God will lead him to prosperity, to success. 所以我们求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少想说真的天父上帝要我做什么，而是上帝要我在我生命中做什么事情是对我最有意义的。好像我们找伴侣啊，找工作啦，做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讲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不是说要真的寻求他的旨意，而是寻求天父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最好的。 啊，然后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动机上，我们每一天都是得罪天父的。然后原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敬虔度日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我每一天都要挣扎的啊。男人有男人的挣扎，女人有女人的挣扎啊。男人的挣扎很简单，就是色啊。男人很少说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或者她穿得很性感的时候不动心的，很少啊。然后女人的挣扎是什么呢？啊，我真的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那天姐妹们她们分享说，女人特别的小气啊。所以孔子讲了一句话，当然孔子不是真理，但孔子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话，他说唯有什么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就是小人跟女人是同一个 category 的，很小气哦，真的。所以有时候他说宁愿得罪小人也不要得罪女人啊，或者两个都不要得罪就好。女人有时候会小气，我不懂是不是啊，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我也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些的邪情私欲的啊。我们有很长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讨天父上帝喜悦的一些的欲念的，我有，你也有。所以每一天我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教导非常难以接受的话，你可能不明白，你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你是需要他的恩典，你是需要他的饶恕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再一次的强调啊，就像我们主耶稣再一次强调一样，我们为什么需要饶恕人呢？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你们如果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什么饶恕你们哦。在这里的时候，你这节的经文你细细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的鼓励， This is an incentive。 你得罪上帝很多吗？你得罪上帝很深吗？那你更要饶恕人，因为你饶恕人之后，你们的天父也必什么饶恕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这个是一个 assurance，这是一个的一个的肯定，说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已经被饶恕了。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天父也会饶恕我们。当那些信心软弱的时候，说我不知道天父上帝会不会饶恕我，因为我每次的犯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但是我有遇过基督徒他们是同性恋的，有遇过基督徒是找妓女的，有遇过基督徒他们偷窃、撒谎这些。但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每一天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做的时候，但是他们却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们又回去他们以前的那个罪恶的习惯。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天父上帝的饶恕啊，所以当他们饶恕人的时候，这里就一个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的安慰，也是一个肯定，就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也就是饶恕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课题我不要放过你们，所以今天要讲多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的问题哦，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感谢主，你有一天你可能会面临到有人得罪你。如果你心里说哇，那个人每一次得罪我，你要我饶恕他，办不到啊。如果你很容易就饶恕人，可能你还没有被人饶恕。被人侵犯，被人伤害得很深。如果说你办不到，说一声对不起就要我放了他啊？一声对不起这么简单吗？很长的时候，我们有人像就算低声下气跟我们说对不起，我说你改变先，你让我看到他改变了，我才饶恕他。或者有些人说我没有饶恕他的感动了。I don't have the feeling to. 今天我们都讲 feeling 的，啊，你们夫妻的爱也讲 feeling 的话，你们就惨了，糟糕了。我跟你讲，那个 chemistry 迟早完了，啊，什么都讲 feeling，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如果你们说 I don't feel， 我没有感动的话，啊，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有一个人，假设一个人一天里面得罪你七次，得罪你七次哦，向你撒谎七次，他跟你说，哎。 先拿广丰做例子，广丰，然后我跟他撒谎，撒谎了之后他发现了，他很生气，我说对不起啦 ，OK， 他说好了，因为主的缘故，我吞下来，我饶恕你，啊，那个是十点，早上十点，然后十二点的时候我又跟他撒多一个谎，哇，这次害他被老板骂，他就来找我，我说哎对不起啦，真的啊，我知道我撒谎不对的，你再饶恕我吧。OK， 好了，因为主的缘故，他在吞下，吸一口气吞下。等一下两点来了，又撒一个谎。哇，这一次说哇难忍了，三次哇。所以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人向你撒谎一天七次，你会饶恕他吗？我肯定你会说，如果饶恕他的话，是什么？笨蛋哦，是不是笨蛋？是啊，是笨蛋哦。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去 IMH， 我一个时期我去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就是板桥医院哦做实习。然后你知道板桥的医院的人里面有很多很聪明的，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聪明哦，他们里面有大学生的。然后他就耍我咯，因为我是实习生嘛，啊，是一个复试的实习生，啊，所以他去那边他说看到我说 Sir High Five。说什么是 high five， 我说哦，你 high five 就是你手要伸起来 high five， 跟我这样击掌 high five 啊，我就说好 high five， 然后说他就讲你知道吗 ？Sorry， I changed my mind， 他就走了。等一下啊，半个小时后他又来了 ，high five high five， 我第一次说哎呀，刚才可能是开玩笑啊，不用紧了，他精神不太好，不要就不用紧了 ，OK high five high five， 他又是这样走掉了。Sorry， I changed my mind。等一下半个小时后他又来了，说 Hi Fi Hi Fi Sir Sorry Sorry Just now I really play a fool，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的，真的这次要跟你击掌，要 Hi Fi。 哇，我这次不懂要不要举手了。你不是玩我啊，你不是跟玩我啊，真的啊。我就一举手的时候他说 Oh sorry I changed my mind， 他又走掉了，他就跑掉了。等一下他又再来了啊，我会原谅他，因为我认为他精神不太好。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有一个人这样玩我的话，你说我会饶恕他？啊，如果你的朋友这样玩你的话，你会饶恕他吗？所以讲归讲哦，如果你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讲归讲哦，但是很难做。你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说不公平，很不公平，每一次都是我 give in， every time I give in， 每一次都是我迁就，很不公平，我不要做傻瓜， I don't want to be the fool， 我不要做傻瓜，很吃亏的，你知道吗？我给他颜色看，饶恕他，我给他颜色看先，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哦，真的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路加福音耶稣就用了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节至第六节哦，Luke chapter 70 verse 1 to verse 6，耶稣对门徒说：死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死人犯罪的人有祸了，就算拿一块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他沉在海里，比他死这小子中的一个犯罪还好。第三节，请你们注意，你们应当谨慎，如果你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你懊悔，他懊悔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在这里的时候，这节的经文你有看到那个人悔改吗？没有，但是耶稣说你要饶恕他哦。你看到他有什么的改变吗？没有。一天七次，就好像刚才我告诉你的，九点、十点、十二点、两点、四点，他来，然后得罪了你，然后他跟你说对不起。耶稣要我们哦，耶稣要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是很高的。啊，就是他跟你说对不起，你就要饶恕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也得罪天父，而且得罪的很多，得罪的很深，所以天父要我们饶恕人。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说，哇，这样那个得罪人的人，哇，这样他不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啊，在我头上搭便啊，欺负我啊，使我吃亏。我告诉你啊，你们注意看这一节的经文哦，在第一节到二节，就是上文哦。耶稣对门徒说，死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死人犯罪的人什么？有祸了。所以有一些的人呢，会犯罪来使另外一个人犯罪的。打个比方哦，好像天恩跟主恩，有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就问他，有时候是这个，有时候是那个。我说为什么你们打吵架？他说因为弟弟这样，所以我这样。然后有时候我就问主恩为什么你这样？说因为弟弟这样，所以我这样。有时候是另外一个转回来。所以当一个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骂回去的；一个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打回去的。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会用罪来回应的。所以耶稣就讲说，那个死人犯罪的，死人跌倒的，他是有祸了。就算拿一块大磨石，一个很大的磨石哦，你想想，一个很大的磨石，很重的，大概是两个人要抬起来的。然后你拿一条绳子绑着那个大磨石啊，绑住，然后丢在海里，沉在海里，它比死这个小指中就是任何一个弱小的犯罪还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说，如果你死人跌倒，死人犯罪的话，你不悔改的话，你有祸了啊！你不悔改的话，你有祸了，而且你的下场，你的结局比那个被淹死的还惨。所以淹死，我们觉得淹死已经很惨哦，你可以想想吗？如果你淹死的话，那个水进鼻孔，进那个嘴巴进里面，哇，你整个不可以呼吸，要呛死。淹死是很怕人的。所以以前在古代的时候，中国犯奸淫的时候是进猪笼淹死他们的。所以耶稣说，这个的那些不悔改的刻意去使人犯罪跌倒的而不悔改的，他们的结局下场比那个被淹死的还惨。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应当谨慎了，你们应当谨慎。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应当谨慎呢？因为害怕我们去犯罪使人跌倒或伤害人。我们应当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人伤害我们，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耶稣要求我们去饶恕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谨慎。如果有人得罪我们的话，你要去劝诫他。You have to confront the person and tell the person， 告诉他你怎样的得罪我们，这是正确的做法，而不是离开说我不跟他讲话了。不是，你要告诉他，尤其是在主里的，你要告诉他说，劝诫他说你为什么做错了。如果他对你说我懊悔了，I'm sorry， 你总要饶恕他。很难做，如果你说很容易做的话，你可能在骗我，因为我也觉得很难做。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天父要求我们的，因为他饶恕了我们。 Because our Father has forgiven us and he expects us to be like him to forgive the others.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很可能会说跟那个门徒一样，当我跟你们说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饶恕人的时候，你可能会给我一个的回应，跟门徒一样，说我不够信心，我信心很软弱。很长的时候，当我劝诫人的时候，说他们要跟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什么？我的信心很软弱，我的信心不足。这个就跟使徒对耶稣所说的一样，主啊，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 add us more faith。但是如果你注意看下文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跟信心没有关系。你们看圣经的时候看上下文，你就会明白耶稣所说的不是一个另外一个的故事，而是有关联的。在第六节的时候，主说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来栽到海里去，它也必听从你们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节的经文，以前我错解这经文哦，我以前读经没有人教我，我看经文的时候我是没有看上文的，我只看这段经文，所以以前我以为有信心什么都能做，结果我做了很多愚昧的事，但是上帝保守我，我没有死掉。以前我驾车的时候，我说我有信心啊，连那个山都可以移到那山，所以我倒驾车的时候，哇，关眼睛祷告也没有事的，一定没有事，上帝一定保护我的。啊，但是我感谢主，我没有撞车死掉。所以基督徒有时候错解经文的时候啊，做了很多糊涂的事，不懂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有信心就一定能好的。哇，以前我是这样的，有信心去问那个人祷告，他的 cancer 一定好的，结果他第二天他就上帝就接走他了。这一节的经文你要跟上文看，因为什么？耶稣说，主啊，请你加添我的信心，我们信心不够，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只要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芥菜种是在犹太人的原子里面最小的种子啊， one of the smallest seed in those days in the Jewish garden， 最小的一个的种子，耶稣说只要你的信心这么的小，这么的小，很小的啊，你可以叫这棵桑树拔起来丢在海里。什么意思？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信心，你们没有信心吗？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被因信称义，你没有信心吗？你不信上帝吗？你不信耶稣吗？你没有信心，这么一点点信心都没有吗？所以耶稣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有信心的话，不管多这么困难的事，就是要饶恕人的事，你也能做到啊！那一棵的那个的怨恨，好像一个大桑树栽在你的心里面，你也可以叫它连根拔起丢在海里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们不要说没有信心，或者你信心软弱，问题是你愿意做吗？结果你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在看下文的时候，你就更清楚了。以前我看经文的时候是一段一段的，现在我看经文是看上下文的。这一节的经文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你们中间为什么耶稣突然间呢，从这个芥菜种的故事啊，跑到另外一个故事，是有关联的， It's not unrelated 啊。你看报纸的时候不会一段一段的，但是我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就是一段一段的剪了，不是的。你买保险的时候几万块钱，你一定是看上面到下面的，然后结果它有那个小小的星星一点的话，你都会查的。啊，这个小小的一点是什么？结果它有什么 exception clause？ 哇，很糟糕。所以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在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你们中间谁有仆人去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快过来坐下吃饭”，而不对他说：“给我预备晚餐。”啊，竖起腰来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呢？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主人还谢谢他吗？你们也是这样，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做了应分做的。耶稣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个故事？为什么？没有关系的吗？没有关联的吗？门徒告诉他没有信心，然后耶稣就讲了芥菜种的比喻，告诉他们如果你有这么小的信心，没有事情是能可以难倒你的。然后在第七节之后来到第十节，就突然间讲了一个什么仆人要侍奉主人的故事。什么意思？耶稣刻意的讲这个的故事，是要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什么叫顺服。因为仆人已经很累了，做完了一大堆东西，他回到家应该是休息了吗？但是主人叫他什么？去煮饭。煮饭了，我说哇，哎，我可以吃了，你知道吗？没有说来服侍我先。哇，现在已经忙了一整天，然后还要服侍主人，然后看主人吃饭，吃完了之后你再做。做完了之后，主人要跟他讲谢谢吗？不需要。然后还说什么？应该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只做了应分所做的。耶稣讲这个的故事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叫顺服，耶稣讲这个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服侍啊，什么叫顺服。所以饶恕人是一个顺服的功课， Forgiving others is an act, a lesson of obedience. It's not a matter of faith. For if your faith is as small as a mustard seed, you can do what Jesus say. OK, 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这样，你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也不知道天父上帝为什么今天召集了你们许多外来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挣扎，但是有的话我求上帝帮助你帮助你们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与天父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吗？你要吗？你要天父上帝听你的祷告吗？要的话你要学习饶恕人。如果你当你做到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经历到耶稣的痛苦。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羞辱，上帝本身，上帝的独生子，第二的位格，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被人羞辱，被人辱骂，被人鞭打，被人扎伤，被人钉死，结果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当你如此像耶稣基督一样行的时候，你可以深深的在灵里感受体验耶稣基督所受的召害他所行出来的宽恕。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你们不要错觉饶恕不是叫你们忘记遗忘那个人对你所做的伤害，不是，你永远不能忘记。饶恕不是让那个人继续不断的伤害你然后我说我饶恕你了，然后你来伤害我多点，不是这个意思。饶恕也不是说你不去责备那个人，劝诫那个人，饶恕也不是说你不防备，饶恕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不再怨恨了You don't bear the hate because it's incompatible to the children of God. Hatred is incompatible to the children of God. 因为你是上帝的女，憎恨是与我们不相配的。所以饶恕的意思就是你不再恼怒对方我们愿意天父每一天的饶恕我们，宽恕我们吗？我们愿意天父听我们祷告吗？我们愿意天父与我们保持美好的关系吗？这样我们要谨慎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天父一定会饶恕我们，我们也知道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在座的，如果你们得罪人的话，我给你们的警告是你们要小心谨慎，你们要悔改，要到那你得罪的人面前说对不起。You are to go to the person that you have offended and apologize and repent. 不然你的下场就是比那个淹死在海里的更惨。凡不听天父上帝的警戒的，就好像我对我的儿女说你不要动这杯，他偏偏去动的时候他就被烧到了。因为我们天父上帝超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他掌管一切万有。我们每一个人用短短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自己向上帝回应，以心灵诚实向天父上帝回应如果有人得罪你，你愿意饶恕他吗？你有得罪人吗？你有得罪人的时候，你有向那人说对不起道歉悔改吗？有吗？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默自己为自己祷告，你自己与上帝，你的那救赎你的上帝告诉他。 痛祷告。天父上帝，很长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我们遭受了我们不应该拥有的遭害，有一些的人可能伤害了我们很深很深很深，以至于我们很伤心，我们很生气，我们很痛苦。但天父，我们知道你饶恕了我们，你也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但你竟然饶恕我们，但你赐我们力量来顺服你，来做饶恕别人的功课，以至于我们不再怨恨对方，以至于我们不再恼怒。啊，求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当中有任何的人得罪人的，让他们快快的与那他们得罪的人修复好关系，啊，来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说对不起，或者用行动上来与他们修复和好。求天父上帝你宽容，求天父上帝你垂听我们祷告。当我们如此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饶恕我们，你也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